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继续上次所讲到的殉道篇。殉道篇当然作者就是殉道者，殉毁的殉，道道理的道。我们说这一位殉道者，他就是一位在永恒之光之下看世界一切事情的智者，智慧的人。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智者这本书，它的背景跟内容，它的主要的想法就是感叹人生的空虚，人生的无常。我们要是一起翻开这一本殉道篇，就是在诗高1041页。在殉道篇一开始，我们就发现他把他的作者给点出来了。他的作者就是大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，殉道者显然就是撒勒门。后面提到他的论点，主要他的诉求就是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后来他提到所谓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事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太阳之下的事情都像过眼的云烟，都是虚假，都是无常虚幻。那么这本书它主要的重点就是在它的第一章，从12节一直到这个11章第6节都是它的主体的部分。在11章第7节之下就是这本书的结论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11章第7节，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它的结论，论点就是天主会审判一切。那天主审判一切变成他最重要的一个诉求。什么，既然什么事情都会变，都是无常，怎么样去在人生里面有所选择？重要的就是看神的眼睛，因为神会审判一切。后面从12章第9节到这本书的最后，就是这本书的推荐。这一本书的作者殉道者他说，书不在于看得多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本好书。那他强力的推荐这本书殉道篇。所以他在12节他说，除此之外就是这本书，我儿不必再找别的书，书不论写多少总没有止境，用功过度必使身体疲倦。等于说最重要的就是学到智慧。什么智慧？就是在13节，总而言之，你应当敬畏天主，敬畏天主，守天主的诫命，从神的眼睛，从永恒之光去看世界上面变幻无常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殉道者所谓的智慧。今天我们除了刚才把这本书的论点跟结论做了一个介绍，现在我们特别要讲解它的第3章1到8节。诗高的标题就是世事有定时，是非常出名的一段。什么事情都有它的时间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很快的给看一下，就是从这个第1节啊看到第8节。第一节这样念：世事有时节，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。那么就把这个主题给点出来。后面从这个第2节到第8节一共有7节，事实上每一节它都涵盖两个对立的观念。 七节每一节要涵盖对立的观念，七就是一个圆满的数目字，圆满的数目字啊，就是把人生所有各种的情况都讲出来，都列出来。既然要提到世事有定时，那么就要把人生各种的情况给列出来。我现在举一些例子，像在第二节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栽种亦有时。显然这里标榜的就是生死的一个对立，还有栽种跟拔除栽种的一种对立，生死跟种除，可以这样简单的来说，这是人生四个不同的际遇，那么就列出来。后面第三节，杀戮有时，治疗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筑有时，也是把杀跟疗，治疗的疗，拆跟建列出来，这个也是人生经常碰到的情况。后面第四节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悼有时，舞蹈有时，相信这个念出来已经够白了，等于说这个作者要标榜出来，人生有哭的时候，有笑的时候，有这个哀悼的时候，有这个高兴舞蹈的时候。后面要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啊，有各种的情况。最后第七节，第七个段，就是在第八节，我念出来：爱慕有时，憎恨有时，作战有时，和睦有时。显然，爱跟恨，作战跟和平相对。于是作者用这个方式把人生所有的情况，对立的情况都条列出来。条列出来啊，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人应该怎么样在人生充满两难里面做一种选择。那选择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他的第三章的十一节，思高这样念：天主所行的一切事都很事实，就是很恰当，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，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但是人仍不能明了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。针对刚才所念到的这一段，我想做一个说明。这个句子啊，可以分开前面后面两半。前面天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恰当，很合事实，很适当，配合这个时间。而且天主还给人所谓的认识时事的经历，认识这个事情的经过。事实上啊，按照原文讲得更直接，天主给人什么？天主把永恒的一个意识放在人的心中，在原文希伯来文叫 Olam， Olam 就是永恒。原文这样说，天主把 Olam 放在人的心里面。所以一方面呢，人的心有永恒的意识，人要追求永恒，这是人之所以伟大的一面。但是人也有他悲哀的一面，就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。但是人不能明了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，所以既然人不明了整个人生的计划，天主的自始至终的工作，这个就是人的悲哀。一方面有追求永恒的一个心，但是事实上人的智慧是不足，不明白所有的过程。也可以因此啊，我们可以说人类有他悲壮的命运，很悲壮的命运。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连续剧叫楚留香，他提到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很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悲壮。我们不是孤独的， 一个侠客，那个解答问题的解答，就是要放弃人的立场，要走到神的立场，要接受神的立场，从神永恒，所谓 Olam 永恒的立场去看人生。所以啊，这种智慧文学啊，到头来是一种开放的人文主义。那针对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继续来发挥这个主题，就是这个殉道者，事实上他的重要的一个理想，这本书的一个讯息，就是要劝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听众，他要做一个智者，有智慧的人。要怎么样的一个智者呢？就是从永恒之光去看一切。我们可以这样去讲，就是人生既然充满了各种两难跟对立的机会，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生死爱恨等等，那么进退之间呢，怎么样去选择呢？基督徒的智慧就是在于用一个更高的眼光，神的眼光去看事情，跟整合上面的对立。那基督徒的眼光是什么眼光呢？就是旧约圣经，像生命记里面这个第六章就念到，以色列，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，就是应该全心全灵全力的去爱神。这个道理跟新约上爱天主下爱世人是相通的，等于说啊，我们应该用神的眼光去看一切，神的标准就是一个爱的标准，全心去爱的标准。那么要是我们把殉道者跟上次啊我们提到的约伯，跟这两位都是非常伟大的人做一个对比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两位智者他们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。约伯的出发点就是受了委屈，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义人，那么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他不断的为自己辩白，所以他很焦虑，他受了很多的委屈，他要为自己的遭遇做辩白，为自己的清白无罪做一个辩白，求神主持公道。约伯最后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？约伯最后看到，原来神在一切万物里面，在一切万有里面，在大自然，特别是在大自然里面，那反映到什么？反映到神无所不在，能够在受苦逆境的地方，也在顺境的地方，处处都有神的灵在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现在殉道者怎么样去问问题，也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。殉道者的出发点跟约伯显然不同，因为殉道者像在第一章他已经提到人生无常，人生虚幻，所谓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他的出发点有相当浓厚的东方人的色彩。既然万事无常，人生无常，那么顺境跟逆境啊都不要去在乎。顺境不代表什么，逆境也不代表什么，尤其顺境跟逆境与所谓的报应啊是没有关系的。从这个角度啊，约伯的问题对殉道者来说都不是问题。那这是殉道者的出发点。那么他怎么样解决他的人生的问题呢？解决问题的答案呢，跟约伯是非常接近的，就是人应该放弃他的立场，应该从神的眼光去看一切。什么事情都有他的时间，事事有定时，该顺 就顺，该碰到顺境就让它顺境，该碰到逆境就让它逆境吧。有一种所谓中国人所讲的当下的精神，不怨天不尤人，这是殉道者的做法。同样的，这种想法有一个很深的神学在后面，就是神在万有之内，在顺境之内，也在逆境之内。这是共同的发现，跟乐伯共同的一个体验。要是配合到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第三章，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也可以说生里面有神，死里面也有神，哭里面有神，笑里面也有神，爱里面有神，恨里面也有神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雷同的地方。那这是殉道者跟约伯他们两个不同的出发点，但是有相通的一个结论的一个讲法。同样的，要是我们回到东方的传统，我们以佛教为例，也可以做一个对照。所谓做一个对照，就是在东方的宗教，像佛教，他们习惯用否定的讲法。像有一本很出名的经叫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简称就是《心经》，只有200多个字，里面就提到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。事实上，跟另外一位叫龙树的一个菩萨，一条龙的龙，树是一棵树的树，他就提到所谓的八个不，不生不灭、不长。不长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。事实上啊，要是我们做一个比较，殉道者他会说，有生也有灭，有这个增也有减，有来也有去，什么时候该来，什么时候该去，什么时候该生，什么时候该灭，应该问上帝，应该问神。这是显然的。殉道者殉道篇的解决的方式。那么东方的宗教啊，很可能啊用就会说不要生也不要灭。事实上两种的境界，它的目的都是要叫人脱离这个相对的领域，得到心灵的解放跟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。在这一方面呢，两个传统啊是一致的。所不同，在基督宗教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一切，神是遍在所有的地方的。这是殉道者的体验，也是约伯最后所悟到的真理。今天讲到这里。